Hello， 大家好，我是德宅，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的那一所。今天我们要访问的他们的戏呢，这个剧团的戏呢，是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啊。在还没有周星驰之前，我们都是讲着他们戏里面的台词睡觉的。年轻朋友听起来可能不是很理解，他就是表演工作坊。我们今天邀请到表演工作坊的新戏《隐藏的宝藏》执行导演丁乃真以及演员范瑞君，两位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个真的是相当的激动哦，看到春花坐在我的面前。
好久没听到有人叫我春花了。
这个就好像后来的那一辈年轻人，其实一直七年级生应该都是周星驰的迷，但六年级生，我小时候从国小开始，每天我记得我跟我哥哥，有的时候我们睡在同一间房间，睡觉的时候两个不睡觉就躺在各自的床上，然后开始对那个那一页我们说相声的台词，
没错，
就本来要睡了，大家就要睡了，然后忽然就有一个人贼一弹指我，是有你是你，我干嘛一讲讲二十分钟就不睡觉，类似
对，
一直到现在，因为我有做 podcast 之外，还有做那个 YouTube 节目嘛，然后我写一些 YouTube 的旁白。那旁白有时候写一写，都会还会写到这个《暗恋桃花源》的一些台词，什么讲讲讲。比如说我去一个隧道，哎，看到隧道口仿佛若有光，
我干嘛仿哦？
对，我干嘛仿佛啊？他根本就有光，自己忽然开始接，然后真的也有观众反映说那什么，
年轻你在说些什么？
对，
所以这真的是时代记忆啦。那我们这个今天的隐藏的宝藏的执行导演丁乃真女士，就是我们刚刚讲暗恋桃花源里面春花的这个角色最早的扮演人。
对啊，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感谢感谢。
第一次看到贾文清本人。
那他呢，除了一开始是演员之外，后来也很大量的做导演的工作嘛。
对对对，
表演工作坊近年的重要演出有许多都是出自您的导演的作品。
是，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我在公司里面就是打工的啊，就是缺什么我就做什么，
所以
我这个从演员转到做导演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经历了好几年，因为真的很不一样啊。做演员，像瑞君现在，瑞君现在也有在导戏，我知道。那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演员顾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但是一做到导演啊，你就有一点就是上上下下什么事情你都要管好。所以这个早年其实赖老师开始问我说要不要尝试做导演的时候，我自己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搞不清楚啊，导演到底有多么多么压力有多么大，我就说好。结果这没有想到就走上了不归之路。
对，因为刚刚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乃真姐也有说，就是导演比演员累很多嘛。
对啊，
那
对，
近期您还有演员的演出吗？
没有没有。
那为什么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就轻松一点当演员就好？
其实演员也有，我瑞君，我记得之前我们排戏，我们好像还有
还特别聊这件事情，我就说你不会想念表演、想念舞台吗？
对、
啊、对。
那我觉得一开始我转做导演的时候，有的时候看演员在台上演戏，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觉得，哎呀，你知道忍会有一点忍不住。但是多年下来之后，我发现啊，就是演员有一个开关在那里，你知道那个东西我已经把它关了很久了、那个东西关了很久，就好像我现在看到瑞君，我看到肖爱，我看到什么朱德刚老师，我所有看到他们演员啊，民谣啊，少杰这些，有的时候他们同时可能演好几出戏，所以表示他脑袋瓜里面有非常多个剧本，很多的角色在那里。我有的时候我就开始很钦佩他们，我说天哪，他怎么可以来到这边，然后他有一个开关，我知道演员有一个开关他就打开了、然后他就进到那一个角色里头、我就在想，我已经脱离这么久，我那个开关已经关掉非常久了，所以如果叫我再去开那个开关，我不知道怎么开。你知道
导戏的时候，尤其当过演员的导演，在导戏的时候不会有常常会觉得说我来，就是你们在演什么，怎么讲都不懂。
我有我时常跳上去就演给他们大家看。所以他们在旁边可能就有点，哎呀，他真的还蛮怀念表演的。
对， 对啊，正常，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然后再回到舞台的经验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魔幻的时刻。我记得我就是 return 的时候，前年跟这个台南人去做 return 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坐在那个侧台等要开演的那一段时间，会暗场嘛，然后演员要坐在侧台，每个人开始准备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坐在侧台，我就觉得哦，我好算怀念吗？就是我好久没有这个感觉了，那是一个很魔幻的时刻。我就看着黑暗的那个舞台的空中，
对，
然后感受一切即将要发生的那个 moment，哇，那个是真的很奇特的。对啊，男生演都不会。
没有，我现在真的已经，我觉得我蛮就是脱离了演员的那件衣服了。嗯，所以我自己时常在旁边看着他们演员上台在演出的时候，我开始非常享受我在后台，我在侧台，去看这个就是导出来的戏，然后自己觉得说，哎呀，你知道我好高兴，我时常可以跟一些非常杰出的演员一起合作，看着他们去享受观众的掌声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带给我的感受啊，现在非常的强烈。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些年之后，我自己觉得非常安然于在导演的这个角色里头。
是，不愧是前辈啊，就是这个导演坐在侧台感受台上的状态，正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出隐藏的宝藏他的创作理念的一部分啦。嗯，哦，那就是赖声川导演他的创作的时候，就是某种程度上以这个视角在看这出戏，然后呈现给大家的。在今年12月22号到12月31号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好，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是他的执行导演丁乃真女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金奖影后范瑞君女士。哇，这个到底要从哪里介绍起？因为你相当多期，而且在各个应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很被记住的作品。
谢谢，谢谢。
是第一次得奖，是20几年前拿到金钟奖
最佳
女配角《少年死亡告白》嘛，1997年的时候，
对，
就已经得到金钟奖的最佳女配角了。然后我们今年刚刚又才又以额外旅程拿到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最佳女配角奖。
嗯，
哇，好，两个最佳女配角金奖挂在身上。然后呢，如果有些这个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觉得说，那些文艺片啊，我都不知道啊，哦，那您可能如果年纪有一点的话，你可以看过台湾龙卷风。
也不用年纪有一点啊，这个去年我还有演那个八点档，对，
没有，我觉得讲演格莱贡这件事，我觉得演格莱贡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讲了，
是，是，
他就是一个口头禅，在台湾龙卷风里面的那个角色林立。
对，
他就是会讲 Yam Galai Gong， 然后我觉得那个网络上大家剪的那一支影片真的非常的爆笑，就他把你所有的 Yam Galai Gong 全部剪成一支影片。
对，我有看到，
我昨天又稍微看了一下，真的烦死了。你要讲多少遍？
是 Yam Galai Gong 这是很重要耶。
是，而且那时候那个戏就是在追求一个这样的口头禅嘛，人家我还看到一个新闻直接讲说什么 Yam Galai Gong是接班干妈呢？
对对对对，
然后像干妈呢，好像去年还今年又翻红一次，
没错。
像这种就是可能每隔几年又会被这种口头禅拿出来。
对，
那当初就是创作出这个口头禅，就是范瑞君。
没有，我是那个蒙那个编剧之恩啦，就是那干妈呢跟这个杨格莱贡都是就是编剧设计出来给我们的。
哦，是吗？他当初就是以这个要爆红的这一种口头禅的角度去设计的。
对，他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我跟方程真的是超级谢谢编剧。
我还以为是演着演着，有的时候演员就会自己。抓到一些节奏就把它，没有，这个是编剧原先就这样设计，
对，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间灵机一动，就是愿意给我们这个东西，
是，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蒙恩啊。对，
那真的很厉害。那范瑞君呢，他从剧场出身的，是北艺大剧场艺术研究所导演组硕士班，
对，然后主修老师就赖老师，赖声川老师，
是，那现在也在台艺大当助理教授了。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了电视啊什么，很多其他的表现都很棒的。那么但我一定要作为这个剧场人一定要问一件事情，就是今年1月4号的 如梦之梦，我猜你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我真的太好奇了，因为那时候演员们也都在讨论这件事，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嗯、因为这个在剧场表演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它不是一个应该要有的普遍的状态、嗯、就是呢在如梦之梦这出戏当天演员有出了状况、嗯、然后剧组就打电话给范瑞君邀请你救火、嗯、而且是当天早上
八点半
打给你、嗯、然后你11点进剧院
对
开始对词
对
然后下午2点就演了
对
而且这个戏是8个小时的戏、
欸、可是我要讲一下啦就是说这个戏是8个小时没有错可是因为我那个角色就是头尾跟整个第二场、嗯、第二幕所以其实我的部分大概只有将近2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真的解释到就2个小时也很多、啊、
但不是8个小时然后那时候就是那天早上就
我来讲一下你现在面对的2个人、嗯、我就是那一个
通知我的人、
哦、一大清早
对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剧场因为你晓得新冠这个病毒这件事、嗯、COVID 这件事情、嗯、其实每一个剧团都是惊心胆战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嗯、都是怕有演员撞到你感染了、嗯、然后接着剧团要怎么办
有很多演出都停啊
很多演出停、嗯、你要晓得如梦是一个8个小时而且那个制作之庞大、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天天都希望说大家都要安全、哦嗯啊、台前幕后所有的人都要安全那么你知道一个像如梦这么大一出戏我们大概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大概50来个人吧、嗯、你想想看其中要有几个人开始中、嗯、得 COVID 我们就开始已经听到后面的有工作人员谁今天不行没来了怎么样然后心里就已经开始蹦蹦蹦蹦蹦跳了你知道吗、嗯、然后到我接到通知说其中就是燕玲中了、
哦、
那这个是 让我们真的是徐燕玲徐燕玲、嗯、一得到 COVID 我告诉你真的是我们全部都傻眼、嗯、因为他太重要的角色了、嗯、太重要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怎么办到底有没有办法挽救得了而且我们是不是应该喊停、嗯、这一停是非常惨重的
其实照理来说那个思考应该是要停了因为当天才知道的话那怎么可能解决呢
如果你站在真正一个剧团的经营啊你就要想到你真正最后除非真的没有任何的方式嗯，
是当然
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你只能求奇迹出现嗯啊，因为你真的喊停其实多少人员工作人员真的大家就
没有收入了、
嗯、没有收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的3年都是这样了所以我想了一个晚上我大概早上是不是5点多还是什么
你好像4点多给我讯息
我给他讯息、oh.
对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平常是不开声音的、嗯嗯、然后我是因为运气很好那天我要教课、嗯、所以我8点半就看到讯息
所以这是、哦、这个说起来也是我们的运气、嗯、我4点多发讯息给他我就一直在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我就在想、嗯、我唯一想到的说只有一个人有那么一丝希望他可以来、嗯、愿意来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嗯、就是他
是
所以我4点多钟我发了讯息然后我就一直睁着眼睛就在想说我希望他能够一大早看到这讯息回信给我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得叫停了、嗯、真的就得叫停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回我、哎嗯、早上他回我然后而且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冥冥之中就是说我真的还是很感谢老天还是有点帮我们、嗯、因为他刚好在我们排练进行排练的时候有一天他跑来看我们排戏、哦、他跑来 看我们排戏然后我姐姐乃竹啊赖老师都在我们大家看到他出现都很高兴他就说哎呀你知道我要来看看这一出戏你们排练的状况然后他刚好就看到徐燕玲的部分、哦、而且他是看完了徐燕玲的那一部分之后他就说哦、接下来 我得走了
我有事我要走了
他有事
哇这真的很正好
我们还说你要不要再看下面还有哎、欸，下半场他说我不行他就刚好看到那一部分、嗯、所以我后来一打电话 他早上回我电话的时候 我就问他，我说刚好你那天有来看我，就是那一部分，你愿不愿意？他想了一下，你自己
说一下。对，你当时看到简讯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我老实说，我觉得我想太少。我事后回想、oh. 我觉得我想太少。我但凡再多想一步我可能就会说、啊、不好意思我也生病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剧场人嘛，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二十几个演员、嗯、怎么办，然后大家排练排得那么辛苦、嗯、而且我跟你讲 我是不探人家班的、嗯、我从来没有去人家什么排练场探人家班、就那次真的是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事隔三年，然后赖老师跟那个二姐他们那次回来，我想说去看看他们、嗯、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说这么多演员，然后我知道因为事隔三年，就是如梦之梦是很事隔很多年才再有机会在台湾演出、嗯、而且因为、有些没看过的可能不知道，因为这出戏在那个国家剧院的舞台上面还要挖一个莲花池给观众坐、嗯，所以然后它又是四面台、嗯、还有二楼，所以它是一个很花钱又庞大的一个制作。
对，它是一个环形剧场啊，然后观众是坐在中间的，
对，
然后你的四周每个角度都有演员，而且他们同时都在各自演不同时代啊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也有正规的那个舞台，但是就是多了一个莲花池这样。是是，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办，这么多演员，然后这么花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制作，那如果不能演出的话观众怎么办、嗯、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因为我已经来不及再看整个剧本了，所以 我就直接就是说可不可以给我有我的场次，赶快先告诉我有我的场次、嗯、然后我 就傻傻的我就开始在问说那请问我有需要带什么替代的衣服、嗯嗯、就完全就是在执行解决问题、
哦、
因为我不知道我到了现场就是 原本的戏服我能不能穿、嗯嗯、然后合不合脚干嘛的，所以我都在准备这些，然后四姐又马上讲说十一点我跟你约剧场见，然后我就十一点就杀到剧场去。
就你没有认真的花一点时间想做不做得到这件事。
对， 我其实想的是解决问题、就是说好我们现在要解决服装的问题，然后剧本的问题，然后我到了现场，然后小莫就在现场，那运气很好是因为这个角色莫子仪、嗯、就是我绝大部分的戏是跟他对、嗯、我只有两三场戏是有跟其他的群体对、嗯、然后所以就他就一路带着我走，因为其实很复杂的走位，他是四面台、嗯、有时候又要上二楼，什么时候又要下来、
啊、
然后就走一走，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大概某个时候我还站在二楼，然后那个时候 我自己看看我自己，我才发现我连包包都没有放下，根本就忘记要放包包这件事、嗯、
就是直接进剧场直接就
开始，
我就直接就上台了，然后也 没时间跟人家打招呼，然后突然间我就听到莫子仪说好了那我走了，我印象好深，我就像从二楼看着他，我心想你走了你要走了有没有搞错后来我一看时间
走去哪儿、啊、他走，
对，我后来一看时间十二点多，
要准备了、
哦、他要去后台了，因为他没有化妆他没吃饭、哦、然后事实上所谓的两点演出，因为我们是开放式剧场，一点观众就进场了、嗯、所以我们整个台要清空、嗯、所以你是不能再用台上的、嗯、然后我就看看我自己包包还背着，我也要化妆啊，
对，
我对，然后所以的确他十二点多他就必须我们要各自去准备了，然后我真的是就是一直到演出完回到家洗完澡一个人坐在那个安静的沙发上的时候我才想说好可怕哦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啊，对，就是怎么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然后台词走位，
可是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讲当然都觉得他真的像，就是如果你要拍一个惊悚片，这个就是一个惊悚片。
我很难想象你们在后台是不是大家
我跟你讲啊，真的那个时候我对我来讲我 脑筋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是一定要让它走向可能、啊、因为要不然的话真的它的影响太大了、啊、生计啊各方面它的影响层面太大，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瑞君我只能说我就是感动，哎呀，其实我现在讲起来我都有点要哭出来，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会一口答应，他真的是理解剧场的困难，他没有在想他自己，你知道吗，他没有在想说我演砸了观众会骂我，因为你要知道徐彦玲是多么多么优秀的一个演员，
是是，
当然瑞君也一样、嗯、你知道，但是他可以完全不考虑他个人说 四姐，那我演坏了，观众可能骂的是我呀，嗯，你知道，他完全没有在想这个东西。所以我当时我让他跟墨子怡两个人一路在走戏，我在那边看，然后我看到其他的演员也是同时的就开始在，你知道，因为有很多他可能有很多的走位，甚至他可能碰到的路人就在戏里面，嗯，他们全部就是下来帮忙，所有的人当时其实都不太多说话，嗯，就是在全力的要帮助他完成这件不可能的任务，嗯，所以 Mission Impossible 在如梦之梦那一天完全做到了，嗯，你知道，然后一直到瑞军下来排完进到那个化妆间，然后他去化妆，他去弄这些东西完了，然后到一点钟观众进场，然后我们大家演员一起暖身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没有人在那边乱开玩笑，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能够完成，所以瑞军演完上半场一回到后台，我知道我过去真的抱着他，他哭了，嗯，你知道那个感觉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剧场是这么的脆弱，你要知道大家剧场人都知道我们是这么的脆弱，嗯，我们是这么的小众，嗯，我们要打出一个市场是如此的困难，嗯，所以很多时候你在推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没有自己，你有的就是一个群体，嗯，一个团体，嗯，所以我觉得你知道，而且我要讲一下，我跟瑞军其实真的从他学校刚开始，你知道他演我最早导的一出戏叫《绝不付账》，
是
他那个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其实就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一起工作了，
对，
你知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嗯，所以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我们好像也是一起成长的。当然我比他大好几岁，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说，
对，
你知道，
对，就是，真的是缘分，
一路走来，
对，嗯，我应该讲说我没有想到失败这件事情，
根本，
因为我要讲的是说这群演员让我很放心，我觉得我敢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底气，就是那个底气是就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小差错的话，我身边的演员会帮我，你知道那种安全感很重要，虽然就是后来没有用到，那很庆幸，嗯，可是因为我有那个底气在，所以我觉得那是支撑我一个很大的因素。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那我们自己身为演员的时候听到那个消息这是非常惊异的，就是那个压力有多大，我们排戏通常都是排一个月两个月甚至还更久这样排，那你要把这些一切压缩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上台，然后万幸最后真的是一个完成了这个演出，然后没有出什么大问题这样子，嗯，那真的是一个对演员们来说想起来都是汗毛直竖的一个状态，嗯，那当然也是刚刚除了讲到说大家之间的默契情谊跟互相帮助的心，那范瑞军自己当然他的实力他的这个基础也要能够撑得起，跟经验也要能够撑得起这个机会嘛。
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瑞军是我见到我一起工作的演员真的唯一的一位啊，你给了他剧本他第一次来排戏他就丢本了。
哇，其实讲到这个，我们今年还有排戏的时候跟其他演员有在聊，就是国外其实 Broadway 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次来排戏就丢本，就是一些美国回来的演员他们是这样说了，嗯，比如音乐剧没有人是到现场才开始学怎么唱这首歌的，嗯，是第一次排的时候你就要会唱，你来是要跟别人合，嗯嗯嗯，这样才是排嘛，嗯，而不是现场来学说，哦，这个音到底是哪一个音，
嗯，
那可是坦白说台湾的剧场通常没有这样，
嗯，就是一般演员都还是排排排排到比较后期了
才丢本，
才开始丢本。那他是我合作过的唯一一个进来他已经丢本了，所以这个，嗯，一方面我觉得他也等于让导演知道他的专业在哪里，嗯，那我从导演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有五个以上的演员像瑞军这样子的工作态度的话，嗯，我们的 排戏时间可能可以再缩短一点、嗯、
对，这就是我想的，就是说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工作习惯不一样啦，但我也看过很棒的演员，他是那种到上台前他都还要再看剧本的、嗯、那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我觉得我拿着本我来到现场，那我的对手就白来啦、嗯、就是我又没有办法看他、
啊、对，眼神也对不到啊，
对，然后我还要处理我的台词、
嗯、而且你肢体会受限啊，
对啊，你就 你会排到一半就发现说哎、欸，我现在多一只手，嗯 要干嘛这样，
对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会珍惜那种就是有对手在的时光，我会想看着对方、
嗯、对，
那当然我唯一能够在家里处理的事情就是先把台词跟剧本给他处理好，
是，
当然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一样，
工作习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瑞君的这个方式的确让我可以从一开始就是我已经看到他对角色所有的不管是身体的语言、这个口条上面的、各种东西我已经可以看到 OK、他对角色的这个掌握是这个样子，那么可能大多数其他的演员我要排到三分之二之后我大概才慢慢看到他们出来的东西、嗯、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有充足的准备才能够应付剧场表演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那我们这次的隐藏的宝藏我们要回来要回来了、嗯、隐藏的宝藏呢它也是在讲一个剧场里出现的一个意外状况，
意外很多，
对，
多
像更
意
外
的意外，
是它是有一个戏中戏的一个结构，就是它是一个讲剧场演出的剧场演出啊、
对，就是在一个老的一个剧场，然后这个剧场几乎已经是要被拆掉了，然后就进来了这么一个剧团、嗯、这个剧团应该也是已经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的一个
剧
团，
看起来也都是很搞不清楚状况、嗯、
对对
对然后、
所有走投无路的人凑在
这个老剧场里面，然后在这个老剧场里面其实它有一个非常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有一个灵魂在这个剧场里面、嗯、然后导致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奇奇怪怪的，而且甚至这些走进这个剧场的人都已经变得不太正常了、嗯、你知道他就被这个剧场的有一种奇怪的氛围搞到每一个人都很紧绷，都有一点歇斯底里，然后接着他们发现了一个宝藏在这个墙壁里面、嗯、因为这个剧场简直就是一个已经应该就是被炸掉
他就要被拆掉了嘛，
对，
他已经要被拆掉了，
第二天就要被拆掉了，
对，然后他出各种的状况、嗯、然后这个状况出到被大家发现了一墙的美金，发现了这一墙的美金，然后在这一墙的美金你想想看，如果你看着有一整墙大概10亿美金，嗯，你觉得你的人
还演什么戏呢，
你的人 对还演什么戏呢，然后每一个人
所有的纠结都不重要，
我赔你钱嘛，
对
演什么戏，
就是人的贪是怎么样子开始展现出来，所以当然你也提到里面他这个有戏中戏，就是这个一桶金，就是这个走投无路的剧团演了，在演一个古罗马的喜剧，然后这个古罗马的喜剧叫一桶金，那么其实他们也是只有三个演员、嗯啊、三个演员要演10个演员的戏，这个我们剧场大家都很了解这种状况，就是说没钱嘛，所以有的时候叫演员啊，你们就大家多演几个角色吧、嗯、啊，所以就是非常多荒谬的事情在这里头发生。
对，我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选这个一桶金？因为他是刚讲古罗马的剧作家，是非常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喜剧的一个作品，特别选这个戏有什么意义吗？他的剧情到底在讲什么？然后跟戏外戏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他其实是瑞君演的这个教授这个角色，一个假博士，嗯啊，然后那么他写的一所谓他写的剧本，但其实也不是他等于也偷了。
对，就我号称就是一桶金这个古罗马喜剧，然后我号称说我找到他原版没有多出来的几句。
他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吗？
对，它原本就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古罗马的喜剧。
是是。
然后呢，我号称我在我的论文里面号称我找到了几句遗失掉的剧本。哦。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论文。那当然会选这个戏，我觉得赖老师非常的巧妙。赖老师，据赖老师说呢，这个是他在研究所的时候第一个尝试的喜剧。嗯。他想要试试看，就是说他到底会不会导喜剧。那也是因为这个一桶金，他发现他是可以导喜剧的，然后也对喜剧产生兴趣。那但我觉得赖老师的安排很巧妙，因为这个一桶金讲的就是一个吝啬鬼，他意外的在家里面发现了他有一桶金，然后他非常的害怕他这一桶金被人家发现，其实他根本也不懂得如何花这笔钱，然后就到处去藏那一桶金，然后就演变成就是后来赖老师想讲的，当现代的这一群人他发现了这10亿美金之后，人性产生的贪婪，一开始想要独占，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没有办法独占，只好大家合作想办法要把这个钱运出去。然后当然我觉得赖老师这个安排 很巧妙，就是说用这 古罗马的那一桶金对照现在的这一桶金，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再拉出去，就是说其实我们这群人都是被安排来演出的，而安排我们演出呢，是一群在1949年的一群戏剧工作者。而这戏剧，
这已经可以讲了吗？
这无所谓，因为
可以讲，
这层层叠叠的，这安排非常巧妙的。而那一群人，他们面临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时代？他们的梦想是什么？那对照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想到的只是钱，我们剩下的梦想还有什么？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
对，一层一层
的堆叠起来啊，从一桶金，真的古罗马的这出戏的那一桶金，这个小气鬼，然后他的女儿大了肚子9个月，然后他这个小气鬼爸爸居然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大着肚子，
就每天想他那桶金，
对啊，
对，每天想他那桶金，然后接着又有一个人想要来娶他的女儿，然后接着你知道又有一个奴隶，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非常非常多的角色。其实那一桶金的那个戏呢，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这一群所谓的艺术工作者进到了这一个剧场之后，然后他们各自的之间的关系，之间的恩怨情仇冲突，然后到他看到了所有的人都发现了一墙壁的10亿美元之后，然后每一个人又激发出他的贪念出来，然后再对比最后他们发现的一个所谓早年曾经刚讲的1949年的一个剧团，那个时候的这个剧团的这一群年轻人的理想，所有这些东西在做对照，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一出喜剧。
哎，对，我也忽然来想，就是台湾的剧场人感觉起来都很有理想性，
是啊，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太穷啊？
对，
是啊，
就是如果真的有钱。
可是你要知道，钱也不见得解决得了问题。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太有意思。你知道这个，我最近一直在 follow 那个，你知道 Matthew Perry 就是那个六人行的那个演员，他过世了嘛？他过世，我就一直在 follow 他的新闻。然后我觉得太有意思，因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啊，因为他是演员，然后我都在看 Friends，你知道，我到睡前我都会去看那个 Friends 的那些剪接出来的东西，因为他很有意思，很轻松的东西，我看完我哈哈哈哈笑，然后我就睡觉了，你知道。然后他死了，然后我就发现他过去他曾经讲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成名，他就曾经跪下来对上帝祷告 ，Pray to God。你知道，就是 I want to be famous， 我要成名。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to me， 你要做，你想对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3个礼拜之后，他接到 Friends 的通知，他被 cast 在 Friends 里面，然后接着他就成名了。但是接下来成名不是只带给他名跟利，因为他的 addiction 越来越严重，
毒瘾，
他的毒跟酒。可是他的毒瘾是从那个，因为他受伤过嘛，那个打 tennis 受伤过，所以医生开给他一种止痛药，让他对像这些止痛药整个就是产生一个addiction， 然后接着从此他就开始跟影拉不开关系、嗯、所以他的名跟利就算都来了、嗯、但是他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克服的是他的影。所以我在看他在讲这些东西，当然我回来到讲我们在讲这一群演员这些、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啊，剧场很穷，嗯，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剧场每一个剧团都很有钱的时候，你觉得能够解决创作的怎么讲就是创作匮乏这件事，
我觉得反而不是解决，我觉得那个勾心斗角可能就会出现了吧。因为现在剧场很穷，大家都很好啊，就是大家都互相扶持，大家都好朋友，然后就是互相成就，因为反正大家都很穷嘛，也 没什么钱油水可以捞。可是如果剧场开始是一个就像演艺界、嗯、它开始是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地位、嗯、社会地位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感觉剧场那么美好了？
有可能哦、
可是你说的那个赚很多钱、啊、那是非常少数的。
对，我说万一就是如果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变了，
因为不管是电影、
这个、世界疯了，
不管对，因为不管是电影圈、嗯、音乐界、嗯、啊，其实能够赚到我们现在听到他们赚的这些钱，那是非常非常顶端少数的那几个。
是是是、嗯，
大多数的艺术工作者其实一定都是处在一种饥寒交迫啊，或者是你知道这个这个是，但是呢，时常有的时候你也要问自己，那你会选择其他朝九晚五的工作吗？你不会。
然后就看我们这些就是并不是专职在做剧场的，三不五时来打个酱油，然后还有本业过得很滋润，这样心情就不好。
讨厌你们，讨厌。
嘿嘿，那我们今天这个隐藏的宝藏，我们刚刚有提到有戏中戏嘛，但它过去有一些戏中戏的演出呢，它的结构是可能大家剧团在演一个剧团准备一个戏，然后就开始演这个戏了。嗯，好，那这个戏中戏就会。当然完整的呈现，但里面可能会突贼啊，会有一些这个中间的安排啊，中间还有什么出包啊要解决，可是他就会是把这个戏走完。可是隐藏的宝藏不是，他是双线要同时进行。
对
哦，因为他同时你会看到后台，同时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舞台，同时会看到后台，同时也会看到一部分的前台吗？是吗？
对，
然后所以
台上演出，
对，所以他这两个故事吧，一个是台上被表演的这个戏的故事，一个是后台发生的事情，它是 real time 同时在进行的。嗯，好，那这个就很有趣，是你要到底要怎么去把它互相衔接，因为你没有办法，应该不是真的同时让观众看到两边都一直在走，它还是有一个
时差
焦点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可是照理来说，那个时间会是在走的。它到底要怎么搭配才能让大家看得懂，又不会觉得说啊，你没有到另外那边的时候，他都在混时间？
不是，其实你刚刚讲这个，其实这就是谈到这个视角的问题了。嗯嗯嗯，因为赖老师他这出戏的处理手法就是说，我们让观众看到就好像我们演员或导演，像刚刚我来的时候跟你在聊天，就是我做导演的时候，我站在侧台啊，嗯，我就站在侧台，我在看那个台上的戏。现在让观众看到的角度就是侧台的工作人员跟导演去看到舞台上面的那个发生的戏，但是同时在侧台也在发生很多事情。像我们之前很多不管是如梦之梦，不管是江云之间，所有的这一些啊，就是时常那个演员在侧台，他演员在侧台很忙的，你知道，那观众看到的只是哦，他走出来在灯光之下，观众不知道在侧台所有的道具也好，所有的服装也好，所有的舞间 costume 然后工作人员在那个侧台在那边啊，所有的多少事情
是
在侧台在后台在发生，所以。这个会让观众从这样子一个角度去看到所谓舞台上的戏跟侧台上面所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观众在看《隐藏的宝藏》的时候，一定会不禁的想起《暗恋桃花源》啊。
对，
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既视的印象。
因为《暗恋桃花源》也是戏中戏。
是，不过《暗恋桃花源》毕竟它也有一起的，但是它 前面比较大部分是你演一段我演一段、嗯、啊，这个舞台给我们用了我演一段，哦又被赶走了啊，他们演一段，那 后来有一个互相打架的。但是
你有没有，你提到暗恋桃花源、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现在让你看暗恋桃花源然后是从侧台看，
嗯，对，那是另外一个视角嘛，就不一样，
對對對，那然后你就会看到另外说，哦，侧台在发生这件事情，当啊老桃袁老板或者是江太太云之凡在那边荡秋千、嗯、啊，原来侧台在干嘛干嘛干嘛，是这样子。
那导演你会管说，比如说假设现在焦点是戏是在舞台上的那一段的时候，你会管这个在侧台的这一边的演员们到底在干嘛吗？
就是比如说场上那个一桶金在演出，那、我们后面在吵架，
哦，是是是，
对对，那个都是要被设计跟安排进去。
对对对对，
那因为有焦点的，因为有的以剧本来说，有时候焦点是在那个一桶金的演出嘛、
啊，
然后这边是就是不能去抢到，
当然变成那一个在正在面对那个虚拟的观众演出的那个变背景了。
嗯嗯，就是他会换嘛，他会换，
对对，很明显的，
对对对。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换到其中某一边的时候，另外一边要做什么是会明确安排的吗？
会明确安排的、嗯、比如说有一段戏其实是要观众看我们侧台在产生纷争、嗯、然后台上的安排就刚好是台上在就是唱歌跳舞，
嗯，
所以就是他可以比较静态的，并没有发生故事的动向、嗯、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在后面就是吹笛子跳舞、嗯、然后所以观众就会很知道说 focus 在我们侧台边，对、嗯、然后当台上该发生事情的时候，台上侧台边的人就会跟着在看戏、嗯、想办法要 call cue 然后让台上的故事往下走。
这个是演员自己安排还是
他这个在剧本里面其实本来就有安排好、嗯、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排戏的时候那个节奏还是必须要抓得非常的准、嗯、还是必须要把那个就是还是要靠导演把节奏抓出来，
因为我想每个演员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嘛，因为你不会永远在舞台上都是焦点，
对、
哦、舞台上可能会同时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你可能有时候是个背景、哦、那也许还有跟你在同时对戏的演员也在那个状态，然后我自己是有时候导演不会特别安排我们一定要干嘛、
嗯、
那演员就会自己稍微讨论一下说，哎、欸，我们这段到底要干嘛，
对，
然后有的时候会做太多就会一直抢，因为这种就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时候他就乱搞笑，
對對對，
越抢越多，然后
被阻止，会被
对，会导演制止好了可以了，
对，
是
还好我们有这个分寸，
是，所以也是还是有一些像刚刚讲这个，如果这时候焦点是在外面那个一桶金的舞台上的时候、
嗯、
后台的这些演员会自己发展一些，
对，我们会自己找该做的事情、嗯、符合角色该做的事情、嗯、然后又很认份啊、嗯、安分这样，
这个就是导演不会去指定你一定要演员一定要做什么，
就是其实
出格了导演就会控制，
对，
也是有被阻止这样，
对，其实你现在在讲的就是说是不是台上演员每一举一动都是要经过导演的，
嗯
嗯，也
是是啊，那我觉得通常这个就是排戏的时候排练为什么这么重要、
嗯、
就是说你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其实导演就可以去拿捏那个有一些部分，比如说演员自然，其实演员随时都在即兴、
嗯、
我所碰到的、我们一起工作的演员除非他很没经验，他不敢、嗯、他不敢即兴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一直对即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那到底有多少东西是属于导演的创作，其实演员经常在即兴、
嗯、
尤其有经验的演员、
嗯，
所以即兴是一种发挥、
嗯、
那导演的工作这个时候碰到非常有经验非常好的演员，其实你就是去选你要的东西、
嗯、
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让演员知道、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演员是一个创作型的动物啊、
嗯、
他不是一个乖乖的学生告诉你说、啊、今天你知道你要怎么考到90分怎么考到100分，演员自己比导演还清楚的、
嗯，
除非这个演员很没有经验，
所以像刚刚的讲的状况，可能就是演员要大概了解导演能够接受的那个程度大概到哪里，
对，
然后在那个程度里面就自己去发展，
没错，就是顺自己的那个角色该干嘛干嘛的线。
嗯，那这个戏因为它是从侧台的角度看，所以大家会同时看到刚刚讲舞台上跟后台的状况，那尤其其实有提到的就是在侧台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快换这件事。
嗯，
你要尤其这个戏它的快换爆炸多，因为他们用了很少的预算 去演了一个不少角色的一个戏中戏，嗯，哦，那他们的演员只有三位啊，严格来讲，其中一位只有演一个角色，嗯，剩下两位要演八个角色，嗯，我记得是男演员演三个角色，女演员要演五个角色，包含杨跟武群在内。所以尤其那个女演员，我剧本里面是有刻意安排一段就是要秀她的快换，嗯，那这个也是一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不理解剧场的快换，而且我们常讲七秒快换之类的，这个到底是怎么进行，如何做到可以这么快的换装？
其实这个就是要练，嗯，这通常就是服装来了，因为你现在讲的只是服装，有的时候还包括头发，
假发，
是，对，
然后还有头发，嗯，然后是不是脸上还有什么妆要拿掉要加上去，所有的这一些，所以这种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练习，像操兵一样的去练，嗯，练到然后大家都是有默契了。那但是你刚刚在讲的这个快换其实是在一场戏里面特别看到这个快换，嗯，他倒不是说从头到尾都有在看演员在快换，嗯，他就是有那么一场戏特别演给你看，
是
快换这件事情，嗯，
他不但快换他还要跑台，
对，
他还要跑，
啊，左右舞台
很可怕，
一直跑
对，嗯，那个基本上也不是要练特技，基本上就是要折磨那个演员。
本那段也是故意的嘛，就是让观众看一下这个快换的效果。
没错。
可是呢，一般在剧场里面的快换，它其实是一个众人成就的一件事情。
是。
它并不是，
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
对，正常的编制是有服装助理，然后会有
梳化妆
道具也会来帮忙，因为你可能不同的角色上去，你身上的道具是不一样的，嗯，他会帮你穿呵呵，然后准备好要拿给你，然后那个服装助理或甚至是会有其他的，可能还会如果真的复杂还会有其两个人来帮忙，
是
帮你换。他那个帮忙的意思是到什么呢，就是比如女生的话，裙子的话，他会帮你先把裙子，这叫什么打开吗？
没错，
就是，
我们只要跳进去就好了。
对对对，你只要跨进去就好了。然后他可能你跨进去，他就帮你扣扣子啊，帮你这个系皮带啊，什么系什么带子，帮你弄。
对，
所以演员基本上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纸娃娃。
没错，那个 SOP 是非常清楚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所有的顺序都是要被设计过的。
对
对，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剧场非常的穷，所以呢，基本上只有一个舞间。
对，
他不但身兼舞间，他还要身兼快换，所以只有一个人，
就舞间去帮忙的。
对，只有舞间去，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舞台上面的太穷了，
太穷了，所以一个人做好多事。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讲到这个，像我们早期表演工作坊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这样啊。
是啊，小剧场其实也
是
真的是这样啊。对，
那个我们早期像是《暗恋桃花源》的戏，你看过啊？嗯。其实《暗恋桃花源》很多都是演员就自己推着东西就上去了。
哦，那个设计纯粹就是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啊，
最早的时候吗？
最早
对
啊
，
不是因为戏的需要
才。到后来我们就延续了这个传统，就我们每次到了后台，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忙，我们每个人都在那边争说，不是这个轮椅，我的位置在这里，你的床在那儿，
对，
每天在那边瞧来瞧去，跟那个搞积木还有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要怎么摆，横着摆，直着摆，
对，
很忙的，我们在侧台。
是，所以这个隐藏的宝藏呢？观众去看他，你除了看戏本身之外，你多一个 bonus， 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哦，剧场在后台会发生什么事情啦，嗯，但是当然是比较夸张的演出了，他们都笑笑，欸，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可怕，
对，
但是你可以看一个比较具喜感的表现方式，把后台会做的事情把它演出来。那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舞台，这次的舞台相当特别哦，刚视角是很不一样，我们可不可以，嗯，来讲一下这个舞台，但它也不是一直都这个视角，
对，
它也是会换的嘛，嗯。这个舞台是怎么设计？
因为赖老师说过，他常年都是站在侧台，嗯，后台在看戏，所以他有的时候站在那边，他就在想，如果做一出戏是让观众从他的视角去看戏，嗯，啊，所以他其实就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所以就写了《隐藏的宝藏》这样子一出。
乃生姐，你自己做导演是在侧台吗？
在侧台，
因为有些导演是要坐在他想坐在前台
观众席。
对对对对，不，可能大家不大一样。
真的看导演的个性，嗯，因为我为什么会选择在侧台？因为我坐观众席会让我非常紧张，嗯，而且在观众席我没有办法去，比如说跟我的排助 给他笔记，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尤其首演或者是头两三场，导演会一面看一面就想说啊哪里节奏怎么样，要给笔记。你知道如果我坐在观众席，我还在那边跟我的排座在那边说，哎，这边地那观众不是，你知道吗？就是、哎、这个人干嘛一直在那边？
要自己记录也其实也没办法，因为黑的、
啊、
你也没有办法。
哎、我老人家现在的眼睛没有办法啊，不是。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我如果做观众席，我觉得我会被观众的、
就是、反应吗？
反应会影响，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可以跳脱出他们的反应，而且我在侧台我都听得到，我感受得到观众是。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些什么、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我可以稍微有一点距离，更客观的去看自己做的东西。那赖老师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每个导演不一样，我知道我认得的有的导演是他一定要坐在观众席不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空间里面，就是我们从侧台角度去看的这样一个剧场空间里面，当然就发生了我们刚刚所讲提过的，就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剧团的团员们，然后呢他们要同时扮演一出戏，然后同时呢他们要面对人生中的重大抉择，就是他们发现自己要飞黄腾达了，然后要去分那笔，一个人可以分到什么30亿台币，是不是
将近50亿呢，
50亿台币的这个钱、然后呢可是其实在这些之外、但是在这个戏的后半段，观众会慢慢的发现他还有一些更深的，也不算阴谋，就是这件事的这个来龙去脉，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深一层 的这个事情，
对、
的故事或者是的人、这样子。
我应该这样子讲，其实赖老师有很多的戏里面，他有一些很玄的东西在里头，是不能够完全被解释清楚的。那我觉得这也就是跟他一直相信，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你觉得他说不清楚，其实他说不清楚的乐趣也好，
那是一个美感啊，其实我觉得
没错，
是啊，
这是一种美感。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一直想要追根究底追根究底，到最后越说越乱，其实这个时候赖老师就会有一种笑容在他的脸上你知道就他觉得真的，你知道就是很多事情的确是一个谜。
对，
你知道
也许我们现在未解，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没有，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意象吧。
对，
你
也是，
你就在剧场里不见得一定要去问说有一个这个意象的出现，他是谁，他跟大家的关系是什么，他是那个谁的谁，还是他想干嘛，他为什么来这里，就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意象。
对，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其实象征的是一种理念。
对、
对，那他只是被具象化。
是，所以这个戏当然讲贪婪是很明显的。
对，
但是呢 我总觉得这个剧场人有塞一点关于剧场的这个价值的一些讨论在这个戏里面。
对，
他零零散散的一开始是出现在其中某些角色讲出来的好像很荒诞的一些话里面，那后面的时候会有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更完整的表达。那以目前的排的状况，包含演员跟导演执行导演，你们觉得这个他到底想要表达关于剧场这个价值是什么？
这个像我们里面有个男演员，他是非常有艺术理想的，有戏剧理想的，所以他常常会把那些理想挂在嘴边，但其实呢他就是执行不了，自己根本就执行不了，因为他就是必须为了五斗米而折腰。那其实在里面呢，赖老师也还特别提到一个现在很常常有的状况，就是现在这些所谓的就是艺术创作，有的时候呢其实是商业的人，有些商人他赚了点钱、然后他也想要搞艺术创作，然后他就会想要进来。那其实对我们、就是艺术创作者来讲是好的，因为有金源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但如果有金源之外又想要置入一些背后的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到底这个创作是什么？
剧场有吗？台湾的剧场有这样置入吗？
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有些比如说你会发现 有像你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宣传单，然后你就会想说，哎、欸，这是哪个剧团？他有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长久经营的，他很可能就是比如说，某一家公司，他就突然间弄了一个文创，然后他就选择了用就是剧场表演的方式、戏剧表演的方式，然后来呈现。他也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正规的剧团，他每年都要去申请场地或干嘛。我觉得其实有越来越多这个，那我是乐见其成的，就是说起码他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空间，或者是表演的场次，或者是让演员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上台表演啦。那只是如何看待就是商业跟真正的艺术创作这件事情。那尤其这个东西在中国现在是更多的，我都是很乐观的啦。
这其实也是长久以来剧场里面的辩证嘛，就是有一些比较理想性的，或者是比较小剧场嘛，就是也赚不到钱，但他们可以保留比较多的理想性。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一些大剧场或商业剧场觉得你们都没有理想啊，你们写那什么演的那什么东西哦。但是可是如果真的要养活大家，或者是说要接近观众，
对，
因为剧场毕竟还是要演给观众看的嘛，
是，
那势必就可能不见得要那么贯彻完整纯粹的那一种理想性，就是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一直都存在的一个辩证。
对，我觉得它都是要并存的。我也就是像我身为演员，我都觉得我非常的乐见这种百花齐放，就各式各样的，包含可能只是拿着商业来做，用文创做表达，我其实觉得都是好的，起码人家会想到说，哎，也许文创是一件就是还蛮有气质，可以让东西变得比较有格调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新的表演形式的出现，比如说沉浸式剧场。
对，
哇，现在有这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看沉浸式剧场，哇，那个一张票都是好几千块，哎，
对啊，
他没有那种六百八百，沉浸式剧场一张票都两三千以上的，哇，这么多人，他们都不进剧场看戏，可是他们都愿意去沉浸式剧场，那会不会就有人觉得就是传统的剧场人，或者原来就会觉得说，那真的算剧场吗？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我觉得能够让观众接触到更多，我觉得都是好的事情。他们就是接触了以后，也许感兴趣了，他就会愿意进真正传统剧场，然后去比较他真正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好的，
所以
总比没有东西给观众选好。
是，所以在这个戏里面也有类似的冲突嘛，就是剧场经营或是。像刚刚讲到这位男演员，他是廖元庆演的嘛，我都可以想象他那个大睁几乎的那个样子。
有啊，因为里面的角色就有所谓的开发商还有馆长啊，这些他们当然都有不同的所谓对创作或对艺术的，就是他们的诠释是些什么东西，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所以这个你就会看到演员很有也不要讲说演员有理想，就是有理想的人跟跟那种就是说比较从这个商业的角度在做一件事的人，他们之间永远都会有这种冲突的。我一直觉得到最后，你知道，也许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话，真的是市场在决定你能不能走下去，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啊。那我可以说啊，我做了一个非常艺术价值很高，但是你的艺术价值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别人来看到你希望你东西被看到嘛，而且被越多的人看到越好嘛。那你不能说啊，我的东西很棒但没有人来看，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自我安慰吧。
是，我忽然发现哦，这个戏里面对于所谓剧场价值的辩证有最完整的阐述的是在一段我们不能爆雷的剧情里面。
对
对，所以我觉得刚一直讲着讲着觉得很没有着力的感觉，因为我一直不敢往后讲，那这个就等大家进剧场来看啦。
对，会非常清楚。
对，因为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就隐藏的宝藏的后半段的剧情会有一些转折，跟你可能原来没有想到的一些安排哦，剧情的安排。
就是我刚刚有说嘛，真正的宝藏其实不是
是
那十亿美金，
是，而是一些其他的就好，不，我不要再形容了，反正我就是一段不能爆雷的。对，好，请大家直接进剧场来看呢。好，我们是在12月22号到31号，是12月22号到12月31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大剧院《隐藏的宝藏》 我这边都没有讲到演员们、啊除了范瑞君之外呢，还有、前阵子有来过的李少杰、廖元庆，然后张静之、周恒莹、还有宋少卿跟朱德刚、李承祥，
对、
他们会一起的演出这一个赖声川导演最新的编导作品《隐藏的宝藏》。今天非常感谢范瑞君，谢谢丁乃真、乃真姐，
谢谢你，
谢谢，排练顺利，上演顺利，谢谢，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